我们今天开始读这个加拉太书。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借着读你的话，我们被你来激励，被你来引导，被你来感动，使我们借着你自己圣灵的光照，我们从加拉太书中来认识你，来体会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在我们讲加拉太书之先的话，读经文之先，那我们就先来提一下这一卷书。那么加拉太书这一卷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信。那这一封信当时是对着这一个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所遭遇到的困难然后偏差。那么保罗知道以后非常的迫切，那么用一个极为迫切的心写的这一封信。那这个情境呢显然出乎保罗原来的意料保罗没有想到所面对的艰难是这么样的巨大，所以呢他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把他迫切的心非常明显的显露出来。所以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用字上不像有一些书信是比较上的缓和，这一封信就变成非常直接的去表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那个口气是非常的严厉，甚至就是其实是说应该是非常的迫切。他用非常迫切的严厉的口气来写这一封信的。那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主要的是使徒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那么呢信主的，所以这个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信主，一开始整个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建立是使徒保罗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呢开始的。那加拉太这个地方呢，也是使徒保罗算是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到的地方。所以这一批弟兄姐妹算是很早期使徒保罗在离开了这个安提阿以后就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使徒保罗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从安提阿然后到了塞浦路斯这个地方，然后呢就从塞浦路斯就直接到了这个今天土耳其的南边从那边上来的以后，就直接到这个加拉太，就是里西比的安提阿，然后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比这几座城。所以这些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好，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大家如果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背景。我很快读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几节的经文，那大家可以有一些概念。使徒行传大家先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所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保罗跟巴拿巴那时候人家还称他是扫罗的时候，就是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就被差派。这个差派虽然是教会差派，但是圣灵说的。第四节，保罗跟巴拿巴既被圣灵差遣所以他们从安提阿到了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基比路去。基比路就是我刚才讲的今天的塞浦路斯岛，今天的这个今天的塞浦路斯岛。从塞浦路斯岛呢，他就来到塞浦路斯东岸的萨拉米，第五节萨拉米，然后从那边开始传讲福音，然后呢，因为他们就在当中有很多的抵挡，但是保罗跟巴拿巴继续然后从塞浦路斯岛的东岸萨拉米，然后一直传到西岸，西岸的这个城市就叫做帕佛，所以是三节。所以你看《使徒行传》是三节，保罗跟他的同人，就跟他一起的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约翰就是马可，所以那时候马可这一个第一次的步道呢来经过了塞浦路斯可能很艰难，所以他当时保罗从派活去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是离开了。这也就造成后来巴拿巴跟保罗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巴拿巴说再给马可机会，保罗不肯的主要的原因。好，所以他们到了这一个从那里呢，从那里上了船到别家，所以这个地方就来到土耳其的靠南边的海边，从那里呢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记得这个安提阿不是叙利亚那个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往比西底的安提阿走在那里，然后保罗接下来就传讲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呢讲圣经。那讲圣经很艰难讲圣经到了13章44节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第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播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所以这个是使徒保罗，他本来到的时候就还是在犹太人的会堂，然后也在安息日。你看14节，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所以他们借着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把因为这一群人才是认识旧约圣经的，所以保罗才在那里传讲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所以他要他们信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刚才我们所读的44节，所以再到了下一个安息日，这些人呢都来听了，那犹太人就嫉妒了以后就毁谤保罗跟巴拿巴，所以他们就讲这个道原来是先给你们，但你们自己拒绝，所以你们不配得，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好，所以这样子他们呢就第50节，犹太人挑唆全境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好，所以保罗巴拿巴就从那里安提阿那里被赶出来。好，赶出来52节，他们就离开了，往以哥念去。第14章，进到以哥念。好，以哥念这里就是加拉太的地方了，加拉太的地方。好，那以哥念在那里，那么呢也是第一节讲信的很多，第2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所以呢 他们又在当中被凌辱。第五节，凌辱使徒，用打石头要打他们。所以第六节，使徒知道了，就逃往李高尼的路斯德跟特比，这两个也李高尼也是算这个加拉太的地方，加拉太的属于在加拉太，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路斯德，那么呢同样的保罗在那里传讲，那么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所以众人就把想把保罗巴拿巴当成从那些宙斯，就他们当中所信的宙斯来的，但是保罗巴拿巴就阻挡众人献祭给他们。然后呢，到十九节，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所以保罗在巴拿巴跟巴拿巴，你看到了路斯德，那这一次犹太人不仅仅用石头打他，而且把他用石头打死，但是保罗可能昏倒，没有死，但是第二天呢，把他拖到城外了，结果他没有死，第二天又起来又进城，所以他们只好转到特比。所以我刚才讲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些都是属于南加拉太这个地方的、然后他们到特比就传了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就从那里就再度的沿路回到这一个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然后第二十四节，再经过这个比西底那么呢来到庞菲利亚。那么呢然后再坐那里往二十六节再回到这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就再回到自己的教会。好，那我们很快的读这一段，先了解一下整个当时的背景。所以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很清楚，就是使徒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传道，然后呢传到这个加拉太这个大的地区底下的几个地方，路斯德、以哥念、特比这些地方，然后在那边呢在那边。好，那么呢他传到这些地方，但每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对，大家看的话有些地方两个礼拜，有些地方可能不到两个礼拜可能也是短短的时间而已，但是就很多人信。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现象是虽然时间不长，很多人信，那么这个犹太人就一直的对保罗跟巴拿巴就非常的生气从前面就开始追逼他们。那么这个逼迫呢，原来只是赶他们走，那么从赶他们走，接下来一个就是用石头打他们，再来一个更严重的，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保罗巴拿巴的逼迫。所以当保罗巴拿巴离开了以后，那我们就看见了保罗巴拿巴离开了以后呢，那么犹太人会怎样？显然他们会继续的在当中对保罗、对巴拿巴所带信主的这些人呢，继续的就攻击他们或者引诱他们，或使得保罗跟巴拿巴原来所传讲的被引导、被偏离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去看好，所以这封信呢，有写作的时间呢有可能一个是非常早期一个可能呢是比帖撒罗尼迦晚一点点，但是都算是非常早期的一件书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光景 啊，以及当时啊所遭受到的。然后啊，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说实在啊，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保罗只在他们那边几个礼拜而已。那你想，如果几个礼拜而已，要对真理有多少认识？所以当中如果不是犹太人，他们对旧约有比较认识的话，单单就保罗在那边两三个礼拜的时间，要使他们对福音非常认识，那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非常的用心，那么非常的努力啊，去把保罗所传讲的记起来，要不然的话，他们对福音的认知啊，说实在要相当深入，应该是蛮艰难的。那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当时犹太人会给他们的啊这些啊这个使他们产生信仰的偏差，哦，产生信仰的偏差。那犹太人对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啊会产生那么大的攻击。那么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对犹太人来说的话，他们最艰难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怎么会是基督？耶稣怎么会是基督？好，这是第一个。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驳斥使徒保罗的见证。好，所以第一个他们一定会想要驳斥的是耶稣不是基督。可是这时候保罗使徒们的见证让他们没话说，因为犹太人的这个见证是这样，只要有两个见证以上的见证人，他们就必须要接受。所以犹太人对保罗跟巴拿巴讲耶稣是基督，那么最重要的见证是什么？ 最重要的见证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看来就是耶稣复活了。保罗的讲道里面对犹太人讲的就是讲耶稣复活，就是你们这些人这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攻击保罗到底所传的福音，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好，那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在当时所传讲的这个传讲的道，从十六节开始，他前面的从十六节开始，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那么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么这里就是表示保罗用一个敬虔祷告的心来告诉他们，告诉以色列人跟在当时来到会堂里面敬虔的这一群人。然后十七节，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从那里开始讲，讲到一直讲到选大卫王。二十二节又为他做见证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二十三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这一句话开始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原来我们祖宗开始传下来到大卫，然后之后我们就在等一个基督，等一个基督，那耶稣就是这一个基督，就是拯救我们的主。二十四节就讲施洗约翰先讲悔改的洗礼，然后二十五节讲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好，二十六节保罗就说，你看那个神所传的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就是借着耶稣来传讲拯救的信息。但是呢，二十七节就讲他们不肯认识基督，也不明白众先知的书，就是他们每个礼拜安息日读旧约圣经却是不明白。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那这也合了先知的预言二十七节，非常重要哦。耶稣的死一定要合乎先知的预言哦。所以二十八节查不出耶稣有当时的罪，还是要要求比拉多把他杀了。那这样就应验圣经上的话。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讲到使徒行传记载的不长，但是保罗一定一直引用圣经，因为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二十九节讲的重点就是他在木头上死，然后放在坟墓里。三十节讲他从死里复活。好，接下来就讲复活的见证。以前跟着他的人都看到了，这些人还在做见证。三十二节，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这不是外加的，是本来上帝就应许给我们的。33节，这个耶稣的复活就是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做见证。好，那他就引用圣经的话作证，诗篇第二篇。然后34节大卫在以赛亚书上55章讲的预言，再来诗篇16篇的预言。好，所以他就是保罗就是讲到从这里讲整个给他们做见证，最重要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见证耶稣就是神给他们祖宗的应许的基督。然后第二个，他就要翻很多旧约圣经跟耶稣的生平做对照，来证明耶稣就是应验旧约的预言的那一位。第三个就讲到照着旧约的预言，他要为我们死，而且要被挂在木头上。第四个讲的就是他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接下来就是讲这些人都是复活的见证。那复活这件事，他也引用旧约的经文说上帝有说这件事。好，这些都讲完了，那么再讲的耶稣是什么？耶稣讲的就是他前面讲，这是一个救世的道，救世的道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救主，给我们一个救世，就是一个同在当中可以得着拯救的，可以得着拯救的。你看保罗已经讲在当中告诉他们有一条蒙拯救的路，蒙拯救的路，所以这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讲38节说这就是罪得赦免的道。那么你们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好，这一节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一节对犹太人来讲，为什么我说这一节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不喜欢？因为犹太人呢，就是觉得他们可以借律法得称为义，但是使徒保罗却说什么？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这一节是惹了犹太人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挑战。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我刚才特别要读这一段，就是大家要了解为什么犹太人会那么快就这个对使徒保罗产生那么大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逼迫的意思，逼迫的意思。因为保罗说耶稣是基督，保罗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犹太人这个很难跟保罗争辩，因为保罗可以用旧约圣经引经据典跟他们辩论然后保罗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有见证人，那这个部分犹太人也没有办法反驳，对不对因为见证人说我有看到他复活啊，那你怎么反驳，是不是？所以这些他们都不能反驳，但是到最后这一点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不高兴的这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读的 你们在靠摩西的律法，那么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为义的。这一节是关键，这一节是关键。你让以色列人整个信仰被推翻，知道吧？你想，以色列人最重要就是什么？靠着律法称义。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守安息日，他们守诫命，他们守这个食物的条例等等，他们守一切的律法，就是希望靠律法怎样称义。但是保罗一开始讲究什么？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那他们就觉得跟他们原来的期待跟原来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保罗就是整个讲，我们就要是放下原来的路，我们只能走信耶稣的路。其实等于是，如果从宗教信仰来看，等于是要人家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其实 是类似的，几乎是类似的，对不对？那所以犹太人呢，就从那里开始，就开始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好，所以十三章、十四章这个非常要紧，我们整理一下。从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一开始出去传道，就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就先在安息日对犹太人讲道。那么讲的这些重点里面，那么让犹太人很难接纳保罗的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保罗讲的这句话，这句话，因为保罗传的福音就是告诉他们，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你们靠着信耶稣才得称义。那这样子犹太人就开始 不高兴了。所以第一个礼拜还好，第二个礼拜他们就起来嫉妒保罗，反驳保罗，那么逼迫保罗。所以保罗就在第十三章后面就宣告，你们不配得福音。那这样子犹太人就更火大了，所以他们就把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城，赶出城保罗就到下一个城，他们继续追到下一个城，到下一个城他们就挑唆有名望的人，因为犹太人在当地已经比较久了，保罗巴拿巴是外来的客人，所以很快的他们就挑唆这些人拿石头打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又逃了，逃了以后在下一座城，我们刚才读了，保罗跟巴拿巴来到这个以哥念过来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把他用石头打死，逃到路斯德，他们就把他用石头打死，还好保罗没有死，第二天又醒过来了。所以你这些就是我们了解。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离开以后，那我们想，如果这些人还继续的说我们是信耶稣，我们是领受耶稣是基督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只要信就可以称义，那这样子对犹太人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打击？要不犹太人就跟他们切开来，就是各信各的，各坚持各的；要不然犹太人就要想办法在当中把这一群人 做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的一个修正。这个修正就是什么？要他们守律法。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保罗巴拿巴离开以后，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如果他们接受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仍然要守律法，仍然要守律法，而且不仅他们自己守律法，他们还要这一群基督徒也跟着守律法，然后要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守律法，他们好像就得不到救恩。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好，我们在这边暂停一下，大家对这个背景 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那么加拉太书这一卷书啊的背景我们提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提了，这一卷书后来变成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改教运动的时候，那么当教会传到这一个啊，传到这一个十一二十三世纪开始的时候，当时教会就有一些人很明显的看到这一个整个啊罗马教会的偏差，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指责罗马的教会，在马丁路德之先就有了，像胡斯这些人，但是很可惜的，这些人啊很多都被杀害，都被杀害。那么一直到马丁路德，在500年前，马丁路德他自己的读经、祷告、追寻，然后他又到罗马，然后再从罗马看到当时的这些，因为他是一个神父嘛，就我们现在的话讲是神父。然后他到了罗马，再从罗马回到德国的时候，他整个人在信仰上啊，有非常非常难以啊承受，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对信仰非常认真的人，所以他照着啊罗马教会的教导去做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平安，他得不着平安，哦，因为他要一个完全认罪的人，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就一直活在那一种啊认罪悔改自责，然后在当中啊不断的反复的情境当中。然后再来看罗马教会的整个的啊当中的一些偏差的教导，他就知道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所以最后导致他开始写一些文章，开始然后引发整个改教的运动。在整个他的啊整个我们叫，所以我们基督徒叫更正，哦，把错误的更正，我们叫更正教，哦，更正教，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新的教啊。罗马教会希望把我们叫成新教，好像你是新创立的教，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叫更正，哦，把错误的更正，我们不是创新，只是更正。更正怎么更正？最重要就回到圣经。所以当时回到圣经里面，对马丁路德影响最大的其中一卷书呢，一卷书，哦啊，就是加拉太书。因为这当中加拉太书针对的就是针对一切律法主义的，针对一切律法主义。所以保罗从加拉太书啊，也当时针对这些犹太人，那么写了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是借着信入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所以加拉太书在讲这一个啊，这一个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没有其他真理哦，只有这个真理。我们是借着信入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啊，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就只有这个真理，其他的就不算是福音了。所以要记得，哦，其他不算是福音。那保罗当时写加拉太书是这么样的严谨的写，那么这个就引发了马丁路德想，如果我们就唯一借着信入耶稣基督得称为义，那么其他外加的都不是福音，那么这个要站在坚定站在这个立场去对当时教会的错误发出信息来，哦，那这就是改教运动，哦，所以今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大家心中秉持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福音，哦，纯正的福音是什么？纯正的福音就是唯一的借着，哦，耶稣基督，哦，借着信入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就只有这个，这是独一的唯一的，没有其他外添的，哦，如果有就不是福音的，有任何附加外加的都不是福音，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观念，有这个观念，哦， 那为什么？那这件书就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啊，我们啊非常要紧的来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啊，用这样的一件书来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这是唯一独一的福音，是这样子，有任何的添加都不是福音，都不是福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啊，就要来读这一卷书啊。那今天我们先读第一章，先读第一章。好，第一章，那我就请几位帮我们读。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谢谢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竟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时，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看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好，那我们就来看啊，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看。那么啊，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的，第一节他讲我是做使徒的保罗。那么使徒呢啊，就是啊奉差遣去建立教会的，就是使徒。但是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啊有一种区隔，这个区隔就是我们讲广义的使徒，或者是比较狭义的使徒。狭义就是他 所在当时有特殊的啊赋予的使命的使徒啊，这些使徒，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讲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所以这样的使徒，他当时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对这一群啊出信的弟兄姐妹，他的话的权柄性等几乎等同于圣经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使徒，我们就从他的书信里面，那么呢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么就有几卷的书卷就变成圣经。像12使徒啊，那么保罗啊，那后来的啊犹大雅各啊，这或者是马可从彼得学，路加从众使徒们写的福音书。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样的一个使徒，我称他就是一般我们讲狭义定义的。所以这一群使徒，他 跟当时古代的先知有类似，古代的先知也是一样，有些先知他的话要被留下来变成圣经，但是不是所有的先知，不是所有的先知，所以使徒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使徒，要不然啊，我们的经文就会多出来，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有一些人，他是奉差派出去建立教会，那么他在广义上也称作使徒，但是啊，不用高举这些人。那我们再回到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他讲啊，我是成为一个使徒，那么呢，有几个要思想，第一个不是由于人，这个第一个条件，他讲我不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复数，不是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使徒，所以我是使徒，不是，我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根基的使徒，我不是由于人，不是人说啊，我是一个使徒，我就是使徒，不是的，也不是借着人。借着人就是说某一个人委任我，后面这个人就是单数，某一个人委任我，也不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啊暗立了我，那我就是使徒，不是有某一个有名望的人高举了我，我就是使徒，也不是被委任被指派啊被高举，都不是。好，所以首先保罗讲我是一个使徒，不是出于人，也不是被借着人。好，所以他先强调、哦、那 很要紧的，他先强调这个、哦、再来是借着耶稣基督。好，所以他讲了我是 成为使徒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是主自己选召我，指派我，差遣我，让我成一个被差遣的。好，这是第一个。还有呢，还有天父父神，这个父神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边一开始就要先第一节就要强调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加拉太弟兄姐妹，后来去影响你们的那些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先区隔一下。我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要记住哦，就是保罗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对不对？然后后面的那些犹太人是影响他们的，所以第一个要区隔的就是，第一个要区隔的，他弟兄姐妹要区别的是什么？要先看这些人的身份，到底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为什么会影响你们？因为第七节、第六节说，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些人的身份是什么？那些人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很感谢神啊，我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有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再去走啊2000年前教会走过的路，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些当中得着教训。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再添加新的经文？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身份的人了，没有再有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因为使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亲眼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亲自受主差派的人。所以保罗就讲了，我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差派我，而且是那一个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差派我的。所以他讲的死里复活就是讲使基督复活，那么成为我们的见证，成我们见证。所以我刚才特别跟大家读了《使徒行传》13章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就是保罗在整个见证讲道里面，后面都是讲耶稣的什么？ 复活，复活，因为耶稣一定要从死里复活，一定要死，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才知道他真真实实的就是旧约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一位，也是父见证的那一位。好，所以保罗第一节就非常要紧。好，第二节他说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所以这一封信呢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的关切，而是众弟兄的关切。众弟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互相为身，一个身体，一个肢体，所以同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里面，如果有一个部位出问题，那就全身受影响，全身受影响。所以保罗说，跟我同在的众弟兄一起，要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刚才我又读了，加拉太是一个广大的地方。那么刚才我们就读的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些都可以算是整个大加拉太区域的教地方。那在每个地方都有教会，所以使徒说，保罗说，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然后是第三节是问安的话，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恩惠就是神的一切的丰富。美好的丰富，那平安就是上帝所给的啊，使人可以在人在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那个和谐的状态。这两样只有上帝可以给，只有上帝可以给啊，恩惠跟平安人没有，只有只从神来的。所以他讲是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一节对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非常要紧，因为犹太人会一直认为只有父神可以给，但是使徒们在每一次的写信都会写父神跟主，父神跟主。好，这样子就让我们知道啊，耶稣是神。然后第四节就特别提醒，是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来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当我们讲传福音呢，就是传讲耶稣照着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然后要把我们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罪恶的时代。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也可以来思想这一节，这一节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人的唯一得拯救的路是借着基督，借着基督啊。那么借着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这当中很要紧的是，这是天父的旨意，这是天父的旨意。好，所以呢，照着父神的旨意的这几个字，就表明的是什么？耶稣来到世上所显示出来的一切，都记载在旧约。他不是突然之间。他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这个上帝给我一个旨意，所以我是照他的旨意来做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因为这只是他说的啊，对不对？那如果他说的只是一个小范围，只是跟他有关，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其他话好说。因为 你自己这样认定，那你就这样认定嘛。可是当他所说的跟我们有关或跟教会有关的，我们 就要问了、他这样说有证据吗？那耶稣的这件事情不仅跟一个人有关许多人有关，其实是跟万民有关，那这个要从哪边得证据？这就从旧约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是基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大的保证的一样是什么？旧约。旧约，因为旧约透过的许多的先知写下来，又经历了千年2000年的时间记录的所有的预言，都要在耶稣身上怎样应验。所以不是一个人讲，不是两个人讲，是整个旧约预言的脉络都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他不是行一个神迹，就说你看我们所信的神会行神迹，不是行两个神迹，甚至不是行100个神迹，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整个照着父神的旨意，要记得这句话讲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何等的可靠，何等的真正的确据可确据的，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好，再来一个是为我们的罪舍己，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啊。世界上的人呢，在宗教信仰的这个整个追寻上头，就是要对付人生命的问题。人生命的问题，世上的人都在想要对付人生命的问题，那么他们用他们认为可以对付的方式去对付。比如说一些相信因果报应的人，他们就以为我多行善事，多做好事，我多种善因，我就会得善果。为什么？因为他要解决他生命的问题，生命中太多邪恶了，太多不好了，所以他怎么办？他就认为他多做好，他就可以解决他生命的问题。那人以为说我做这么多好，那我应该解决生命的问题了，解决生命的问题了。这是人，这人的想法。那么有些人甚至认为告诉你说啊，你这一辈子没有做到，那下辈子继续做。啊，下辈子没有做到啊，再继续做。所以人的想法说，我总有一天怎样做到。所以这人有很多想法，人有很多想法，就是最重要的，人就是要解决生命的问题。那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什么？这个生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个罪的辖制底下承受。罪的结局就是死，人一直在承受罪的权势的辖制，然后跟走入罪的结局，那就是死。那么所以人很多宗教都是在讲这些怎么样能够在当中从这个出来。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人犯罪唯独得罪神，人犯罪唯独得罪神，那么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人怎样，人根本没有办法 得着从罪当中，罪跟死当中出来，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那人无论怎样就是还是死。所以要有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把我们赎出来。所以这我们基督徒讲的拯救的观念是救赎的观念，有人在为我们在公义上付了赎价，所以我们才能够面对公义的神。那么那个就是要有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那么这个代替我们的怎么代替？他要舍己，他要 完全的献上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就是我们借着信跟他联合，使他做成的成为我们。所以因信称义就被算为义，就是他做的算在我们身上，算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 就变成脱离这样一个罪恶的世代。罪恶的世代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罪的辖制底下，那么结局就是死。那人因为罪的辖制，结局就是死，所以人怕死，人就在当中怎样？人就在当中想要抓，抓权势，抓名利，抓机会，我们要各式各样的抓，因为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罪跟死的世代里面，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所以圣经就讲，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代，但是我们怎么样啊蒙拯救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因为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那么拯救我们。那这个刚才我有讲的，这是唯一的出路啊，没有其他的路，没有其他的路。这也就是使徒行传写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好，所以第五节保罗就讲，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整件事情啊，就是上帝的荣耀。人犯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当人能够从罪的当中出来，那么荣耀就归给神。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人，上帝为什么对我们的罪那么在乎？因为我们亏缺他的荣耀，我们亏缺他的荣耀，亏缺他的荣耀。所以有些人说，我犯罪了，上帝为什么在乎我？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没有关系就不用在乎，但是这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关系。记得我们犯罪了就亏缺神的荣耀，就亏负神了。好，所以保罗在一到五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福音是怎么样临到加拉太人的啊，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借着他所差派的使徒把这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是这样领受的。好，那既然是这样领受的，第六节保罗就要讲，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开了？本来在基督的恩召里面，怎么那么快就离开基督的恩召了？离开基督的恩召，然后去从别的福音，别的福音，这个别就是异样的福音，不同种的福音，不同种，不同种的福音。所以保罗说，其他的福音都离开基督的恩，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因为唯有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有任何添加的，那么就在基督之外了，在基督之外。所以保罗说，你们怎么会那么快就离开，那么快就离开。好，然后保罗讲，那些传给你们的，这些人讲的不是福音，他们是搅扰你们的，也就是他们在当中使你们被干扰，使你们被诱惑，使你们在当中走错路。然后呢，这些人是把基督的福音改掉了，改掉了。所以他说，无论是我们，这很有意思哦。保罗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再跟你讲福音，跟以前讲的不一样，这不行。还有天上的使者，天上的使者要记得，天上的使者不一定从神来的，知道吧？天上的使者，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不对？所以他 不一定从，如果传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这个人就是要被咒诅，被咒诅。好，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再强调一次，这些话以前跟他们讲过，现在再跟他们讲一次。好，所以这边我们基督徒就要来思想了，就要来思想，我们要谨慎， 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样，我们是借着信入耶稣基督得拯救的，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是借着信入他就得着了，不能加添。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不会信摩门教，知道吧？不会信，他讲再多你也不用去理他，因为这些都会加添。我们也不会去找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因为这些都把基督的福音改了。所以许多时候有些人说啊，我们来分辨一下分辨一下，通常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是好好的读圣经，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么任何的加添的，那么这个是要被咒诅，任何的更改的，这也要被咒诅，也要被咒诅。所以我们如果来读咒诅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咒诅的意思就是 违背了上帝的话，违背了上帝的话，跟上帝的使上帝的话啊被破坏了，这样的就要被咒诅。好，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哦。咒诅是什么？咒诅就是任何破坏神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听的就蒙福，不听的就受咒诅。所以我们要这个观念从旧约来就一直是这样。我再讲一次，神的话出来以后，那么啊，所有的就要照着行，那听从的就蒙福，不听的就被咒诅。那你从创世纪，你从第三章就知道，上帝说园中树上的树果子都可以吃，三恶树不可以吃，对不对？那吃的结果是什么？就被咒诅。听呢就蒙福。所以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咒诅的意思是这样，不是上帝要咒诅人，知道吧？而是神的话带能力，神的话带能力，这我们啊放在心上。上帝的话我们听见了，听从的就蒙福。那你说，哎呀，我听见了，可是与我无关，那不可能的事。如果上帝的话听到了以后，啊，跟你我就无关，是由我们决定的，那就不是上帝的话，就不是上帝的话。记得哦。人的话可以，人的话你说啊，那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的话没有多大的权势，没有多大的能力。但是上帝的话不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讲的话，那么听的就蒙福，不听的就怎样，就受了这个话语的另外一方面的力量了。所以这个叫咒诅。所以地本来为人长出各样的青草给动物吃，长出各样的美好的啊这些啊水果谷物给人吃，本来地是这样蒙福的，但人犯罪了，地就被什么？被咒诅了，地就长出荆棘跟什么蒺藜来了。所以上帝的话咒诅是这样来的。所以有些人说上帝咒诅人，上帝不用咒诅人，上帝不是去咒诅人。所以这些啊，我们之前讲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摩西就讲得很清楚，上帝的话讲了，那你们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记得面向基利新山说祝福，面向这一个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啊，那么你们就要怎样宣告什么咒诅、哦、不是神要咒诅人，最主要摩西要他们知道，你们向着以巴路山，你们就要宣告咒诅，不是上帝要咒诅你，是因为人不听就被咒诅，那只是用来提醒人。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哦、所以呢，神的话出来了，人违背他不会没事，就会变咒诅。福音，那么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如果有人 想要改变他，想要更改他，想要加添，想要做些什么，那这样子就要被咒诅，就要被咒诅。我们只能照着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去接受。好，所以这一节 这一段经文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这也是我刚才提的，马丁路德后来在 把信仰更正的时候，为什么加拉太书那么重要？因为他有看到这个要紧的事。那罗马教会把很多圣经没有讲的自己加添上去了，那把福音更改了，那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好，在这一段我们先停一下，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我们能够大家知道，就是神的话那就是一个神的律法，神的法则，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照着他的话，那么顺的，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话所产生出来的恩典中福分里面，那么人如果想要去违背，那就怎样，就自讨苦吃了，就落入那一个负面性的，因为它是大有能力的，能力就在那里，所以那些就对人产生的这些破坏伤害，所以这一个呢，那这样也让如果这些传讲错误的福音、偏差的福音，那么使人离开福音的恩召，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要被咒诅，因为他要承接他对人伤害的刑罚。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第十节。保罗在这里讲，我要怎么样严厉的跟你们讲这么严重的话？因为许多时候，别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应当宽容一点呐、我们应当人家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也都接受啊。”等等有很多人会这样讲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宗教都一样啊，都是要叫人为善啊，都是成为人心的依归啊，所以不要讲那么样的这个严厉啊，那么样严肃。”但是这个保罗在这边呢，就要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因为这个是关乎生命的事。关乎生命的事，所以呢，这是一件关乎生命的事。所以第十节开始，保罗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自我反省。保罗接下来要讲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对不对？要指责他们，哎，怎么样这样子？那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也会去思想啊，哎，保罗，你怎么要这么严格？你怎么要这么严厉？是不是？那些告诉我们要守律法的人，他们也很用心呐、因为守律法的人叫你守律法，他自己要怎样？自己要很用心呐、如果自己不用心守律法，那叫别人守律法，别人当然就不肯。不管他是表面守还是怎样，他要人家跟着他守律法，他总要自己至少要显出一个非常愿意守律法的样子啊。所以第十节开始，保罗在反省，自我省察，自我省察。因为保罗先借着自我的省察，然后要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用保罗省察自己的方式去比对一下这些传错误福音的犹太人。传错误福音的一段，所以这个对我们面对异端很要紧哦。我们面对异端的时候，许多时候有一些人就会跟你讲：“哎呀，你看那些人，他们行为很好他们中规中矩的啊，对不对？”那么这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自我反省。当我们在讲这些人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当我们觉得说别人讲的错，那我们自己讲的为什么会是对？所以保罗从第十节开始呢，一直到 到这一个第二章的中间的这个地方呢，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把自己的一个领受来做一个反省，自己先做一个反思，自己先做一个省察，然后当他自己省察完了，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看是不是这样，然后加拉太弟兄姐妹可以用同样的一套标准来去判断那些引诱他们的人。好，所以保罗第一个讲的，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能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好，第一个保罗自己要反省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是我是要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还是要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欢？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当我们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人不一定喜欢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把它改一下，人可能会喜欢，那这就很危险了，很危险了。我们是把福音改了，我们是把福音增添了一些不应该添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个反省，第一个反省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反省，我们是得人的心还是得神的心？所以传福音好像是要得人的心，但基本上是要得神的心，得神的心基本上是要讨神的喜欢。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就讲得很清楚。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这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背景，我用它来做例子。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背景，是什么？是当时耶稣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在一起。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第一节就讲，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耶稣这个人啊，又接待罪人，又跟他们一起吃饭。好，这个问题在这里了。所以法利赛跟文士就讲，如果耶稣你是一个拉比，你是一个传神话的人，那你怎么会跟税吏跟这些罪人在一起？那不仅跟他们在一起，你还跟他们一起吃饭，意思就是你跟他们是同伙的。好，那么对于法利赛人跟文士会觉得他们耶稣这样做啊，是得人的心，是讨人的喜欢，不得神的心，不得神的喜欢，对不对？他们认为说，我们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跟这一群有罪的人分开，我们跟这一群罪人分开，我们的生活才是圣洁的。好，那耶稣接下来讲什么？耶稣接下来讲的是神的心，你看到没有？耶稣接下来讲的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失羊的比喻，一百只羊有了丢了一只，他就把99只留在旷野，然后去找着的就欢喜。然后第七节讲，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其实没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只是那99个认为自己不用悔改。所以天父他是讨天父的喜欢，对不对？耶稣在说一件事情，我做这些事情是讨神的喜欢，是得神的心，得神的心。所以我们这边呢，要谈的这件事情呢，很重要的，保罗在这边一开始强调的这件事情，加拉太书这边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是得神的心，还是得人的心？得神的喜欢，还是得 神的喜欢。所以保耶稣用这个用做这个做比喻，传福音是为了得神的心，为了得神的喜欢。所以后面他再讲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十个钱啊，一个妇人有十块钱掉了一个，对不对？然后去找着了。好，如果这个例子法利赛人不懂，他就讲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这一个浪子回头了以后，回来以后，谁的心欢喜？父亲的心欢喜，父亲的心欢喜。所以我们啊，传福音呢，有一个很要紧的，我们为什么要传一个啊纯正的福音？因为这样子使人真真实实的得救，这是得神的喜欢，得神的心，得神的心。那这就是一个保罗一开始他就做第一个自我的一个表白，就是我为什么对福音那么样严格，我为什么对犹太人一点都不容忍，一点都不容忍。那这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的。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谈福音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觉得说，哎呀，那些啊其他摩门教啊这些人好像也很好也怎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很严格，这样大家了解吧。因为要不然这福音就不是，这个福音被更改是很可怕的事，会让人没有得到真正的救恩。那么你同样的情境，从犹太人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对犹太人特别在讲信仰的这个接受真理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话，耶稣是一点都没有容忍的，一点都没有容忍。你看约翰福音，这些人来找耶稣，看了五饼二鱼，吃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来找耶稣，对不对？就耶稣怎样讲到最后，他们一个一个都走掉了。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人信耶稣的话，就耶稣讲到最后，他们火大的拿石头要打耶稣。耶稣一点都不会对这一个福音的真理做任何的容忍，或者是让步，或者是更改，不会。这个就是救恩的严肃性。所以当我们谈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人虽然啊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怎样，我们就只有继续的祷告，继续的为他啊的得救征战。但是福音本身的话，它的严肃性就是这样。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的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保罗他在讲别人之先，讲别人之先，他先做第一个要紧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福音是为了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所以传福音的人也要知道所传的福音有没有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所以他的根基要对，根基要对，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根本，根本是得神的心，神乐意这样做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十一节他就再告诉他们，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所以这边呢，他再来讲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的。那么相对的是什么？相对的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所以接下来保罗要告诉他们、哦、保罗怎么样让他们说我所讲的才是那个纯正的福音。好， 是因为我所领受的福音啊，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不是出于人的意思。那么人的意思相对的就是什么？相对的就是神的意思。相对的就是神的意思。要记得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重点，为什么一定要用启示？因为跟启示相对的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我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所以第一这边呢，我们看保罗省察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要省察的，到底福音是出于什么？福音是出于神的意思，你不能加人的意思在里头，因为人没有那样的一个眼界，人没有那样的广度跟深度，人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记得、哦、福音是照父神的旨意来的。那如果照父神的旨意，那么一定是什么？神的意思、哦、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那就神自己要启示给我们，我们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启示给我，要么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上帝不说，我们不知道啊。好，所以第十一节、十二节，保罗就先讲这个，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乃是什么？神的意思。哦，因为他是照神的旨意来的。那么，不是人领受，不是也人教导我啊、哦，所以。我所领受的跟人没有关系，跟人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保罗要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去思想。那些告诉你们要守律法的人是谁教他们？他们是怎么得着的？当然，那些人会说我们是从旧约得着，对不对？我们是从旧约得着，从旧约启示来的。但是保罗先前我有讲了，他已经告诉我们，基督是神在旧约里面就启示的应许，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要去思想的。那么更要紧的，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这些话是基督耶稣自己启示我的。好，这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保罗最被质疑的，被当时的人特别攻击他的人质疑什么？他没跟过耶稣、好，因为其他十二使徒都怎样跟过耶稣。那我们在想，当时犹大死了以后，彼得跟其他十一个使徒他们就讲，我们一定要选一个人来接他的位置，对不对、哦、神已经讲了要有一个人接替他的职分了。那他们条件是什么？条件很清楚，要找一个从一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的。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好，第一章他二十一节，彼得讲我们要选一个人，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做见证。所以彼得就讲得很清楚、哦、如果要选一个人来顶这个犹大的位置，那么要找一个人，这个人要从哪里算？施洗约翰开始、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一定要从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哦、见证开始，然后到哪里为止？主被接上升升天的日子，所以要涵盖耶稣出来传道开始之前，对不对？然后到一直到耶稣死、耶稣复活、耶稣升天，然后一直同在的这一批人里面去怎样挑一个、哦、那最后当然最后就找到最后符合这个条件的就剩两个，所以他们只好 撤迁显出一个来。好，所以保罗被人最大的质疑就是他是使徒，可是他没跟过耶稣，没跟过耶稣。所以保罗讲自己讲很清楚，我是未到产期而生，就是我是怀胎不足夜生下来的，因为他没跟过耶稣。他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大光中跟他显现，对不对？然后他正式的蒙召，然后被差派。那被差派以后，保罗有没有马上出来传讲？没有。保罗又经过了很多年在亚拉伯的旷野，因为保罗需要自己去重新去整理，重新得启示，所以保罗后来就讲得很清楚。保罗后来告诉弟兄姐妹就说你们知道我呢我是这个得到了启示那么呢你们知道在像以弗所书，他说你们念我的书信就可以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先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现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他深知基督的什么奥秘，那怎么来的？神启示他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又要强调了，我不是人的意思，我是上帝的意思。那上帝的意思我怎么知道？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好，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那我也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怎么看待？那我们很难说那你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告诉，就用很长的这一段篇幅就讲，我怎么样见证我是得启示的人，知道吗？他后面用一段很长的经文去见证说，我是怎么样得启，我是真的是得启示的人。所以他得了启示，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们看我是真的是怎样得启示。好，这边我们仔细的想一下就是保罗这个人，那么犹太人质疑他，你没有跟过耶稣，所以你应该不知道那么多，对不对？但是他告诉弟兄姐妹，你看我现在知道那么多，那我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我知道的又比其他使徒还多，我是怎么知道的？那保罗说，我是得从启示知道的所以他就要讲他自己的经历那这经历里面还有很重要的点，要不然别人后面以后的人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有人说我是得了神的启示啊，那我们怎么反驳他，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讲他自己。所以那保罗要很清楚的写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些话这些过程都是当时的犹太人攻击他的。好，所以保罗就讲，我是怎么得启示的，怎么样证明我是得启示的。他说，你们听见13节，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我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好，所以保罗这边呢就讲的，就一开始就讲了，就讲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保罗说，我原来在犹太人当中，跟犹太人当中我是极力常逼迫耶稣的人，对不对？我是极力逼迫神教会的人。然后呢，如果你讲到对犹太教的认识， 我比许多同年纪的人，我是更加的用心。他说我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我更加热心。所以保罗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要来质疑保罗的话，啊，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我对这个犹太教我并不是啊毫无所知哦，也不是哦，他也不是在当中啊对犹太人的这些信仰啊，他就是好像是一知半解。保罗说不是，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我是一个很正统的犹太人，对不对？哦，我正统的犹太人，然后呢，我特别对律法来讲，我是比谁都热心，对不对？哦，因为保罗自己也讲，他不仅这样哦，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对不对？加马列是当时的最有名的这一个法利赛人的教师，是不是？然后他在最有名的法利赛人底下受教，然后又比同年纪的人更加有长进，大家都可以证实啊。好，所以保罗首先呢，他在讲，我原来的状况是怎样，身份是怎样，所以呢，如果照这个身份继续推下去的话，如果我也同意像这些犹太人讲的，照着他们期待的这样做，那么没有人会逼迫我，因为他前面讲，如果我讨人的喜欢，那么就没有人会逼迫我，对不对？如果我讨这些犹太人的喜欢，那谁来逼迫我？就没有人来逼迫我了。所以保罗用这个样子的方式来证明，要紧的事是我确实有得到启示。如果我没有得到启示，那我就照原来我所领受的方式这样做，我又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又这个在律法上站得住，那我不是两面都讨好吗？是不是？但保罗一开始就讲了，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些人讲的是对的，那我保罗就很清省了，我两边都可以讨好啊。但是呢，十五节他说然而他没有办法这样子，然而就是一个从当中跳出来讲的话，就是什么？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跟他同住十五天。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不会跟这些人走一样的路。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他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上帝要他得这个启示，那么他就先把他分别出来。保罗说我从母腹里就被分别了，你知道这一句话是个很要紧的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蒙拣选是在母腹之先我们就蒙拣选了，所以保罗就已经知道了，我这一生上帝已经预备了，我就是上帝预备好的一个器皿，先让我对犹太教，先让我在加马列手下受教，先让我对旧约的经文很熟悉，然后呢，虽然我错误解释了，但是呢，我在当中的用心可以让后面的犹太人做一个对比。所以他讲神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然后又施恩召我，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要紧的。前面讲基督之恩召你们，我们得救是蒙恩的，我们知道蒙恩的，这就是上帝用恩典召我们，我们才能够得着的。他说神是乐意把他儿子启示给我，那么呢，我就没有跟人商量。所以一个保罗这里讲他是得启示，然后用他过去的生命的经历请弟兄姐妹 做一个生命的对比，然后再讲他领受使命的态度。所以面对启示，他就讲的他的一个转变。这个启示他 有一个，他得了这个启示，所以他的一个保罗的转变让人可以做一个对比。第二个，得了启示的人会得启示的责任，知道吧？得启示的责任，上帝告诉他有这些启示，那他就有责任，就有使命了，就有使命。所以保罗就讲，他就有这个使命，他就有这个使命，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既然是这样，所以他没有征求人，不必用征求人的同意。他说，我没有去跟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不用征求人的同意，也不用去耶路撒冷去征求这些大使徒们的同意，因为那时候主要的使徒彼得约翰约翰不在了，彼得雅各不是约翰在，彼得约翰，然后这个主的兄弟雅各，这些人都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人的想法一定说，哎，保罗你是不是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啊，怎样？但保罗说没有，不需要，如果我的启示出于神，我就不需要找人，不需要找人。所以这边还是同样一个，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完全是神自己的启示，所以他没有不需要去找人，不需要跟人商量，也不需要去找那些有名望的使徒们。要怎样？他先去亚拉伯，先到亚拉伯的旷野，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三年以后才上耶路撒冷。所以使徒保罗有一段时间，一般我们从他的生平看，他有一段时间呢，是自己在当中做一个比较深刻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有一段时间呢，在这一个亚拉伯的旷野呢，对自己的整个这个启示的领受有一个整理跟反思。因为他所得的启示一定是跟旧约连结的，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那在旧约里面的哪里？所以他需要圣灵的开启跟引导，所以他才知道，后来他在讲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原来神的心意传给外邦人本来就在旧约里，本来就在旧约里。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比较容易看，因为都已经跟我们讲，对当时犹太人认为上帝的福音指给他们，他们就看不到旧约里面福音给外邦人的部分。那保罗是被启示的，所以我们就看保罗说，我就到亚拉伯去，我没有跟这些人商量，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我去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我就跟基法就是彼得跟他住了15天，然后还见到主的兄弟雅各，其他的使徒他没有印象有见过，没有印象有见过。然后他说，我这些话都是上帝可以为我做见证的话。好，这边呢，我们再讲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后面到了2章第9节，他们会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这个后面我再解释。我们先可以看到保罗这边先讲他得的启示跟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后面他跟使徒们要连结，知道吧？要连结。刚才我有讲他一方面是出于神，是独立出来的，但一方面又跟使徒们连结。那这个对我们这个根正的，我们基督教根正教很要紧哦。要不然罗马天主教会说什么？你们是新创立的，新创立的，然后我们说不是，我们是根正的。所以我们既然讲根正，我们就要怎样？ 我们就要跟初代的教会连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马丁路德花了一些时间 把他更正的部分里面重新引申到他常引用谁的文章文字话，奥古斯丁跟这些教父们的话。所以为什么现在读马丁路德的东西要回到奥古斯丁？因为你不能跟他脱节，不能说哦，我只是现在更正了，对不对？更正你就要连结到什么起源呢、啊？起源就是连结到圣经，连结到初代教会，连结到这些教父们。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叫做使徒统序，统一的统，序就是那个密字旁那个序，密字旁那个是使徒统序。所以这个很要紧，我们为什么不叫做新教？原因就是我们讲更正，因为我们是把它错的回到对的路，那这条对的路不是我们新创的路，是从圣经、从使徒、从教父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路。所以保罗说，我这些话都是在上帝面前讲的，然后他也特别讲，我到了叙利亚、基利加境内，那么那时候犹太人当中信基督的各教会没见过我，但是呢后来知道我现在为神的名做见证，然后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说，你看这些人也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讲的，我的启示是从基督来的，不是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是上帝拣选我，把我分别出来，上帝自己给我，然后我不需要跟人商量，我不需要征求人的同意、人的意见，但我也回去过，我后来才去见到使徒们，然后呢，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然后他说，再来人也可以为我做见证，人也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可以为他做见证，他说我是在神面前生着，神可以见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人也见证。神的见证你们看不到，但人的见证你们看得到，人就可以见证说，哦，对，这个人原来是逼迫教会、残害教会，现在呢，为福音大发热心。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就看到保罗要先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你们先，他就先自我反省，自我反省，自我省察，然后要这些弟兄姐妹去想，那些把这个偏差的东西给你们的人，他们到底怎么样。好，那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就可以知道，我们有福，我们真的有福，我们真的知道纯正的福音是何等样的有福，我们不用去走那一条错误的路，然后再回来。好，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那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书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件书帮助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个异端，怎么样面对，这个是护教学很重要的一件书，很重要的一件书。所以我们要先 确定的就是，新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它是从神启示来的，那个点非常重要。要不然将来如果又有人说我又得了启示了，那我们怎么看待？再来又有人又说我得了启示，所以这边你可以想嘛，穆罕默德说他得了启示，那我们怎么看待？对不对？然后又有这些人说他得了启示，我们怎么看待？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辩驳说你那个启示是假的，那我们要辩驳，我们怎么辩驳？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的恩典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在整个圣经来讲，我们叫它一贯性，一贯性，前后是一贯的，然后它是一个完整性的，完整性的，所以它不会自己单独出来，不会，它是一贯性的，它是一个完整性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也是这样， 我们不能说只符合这一段的解释，我们必须是一贯性跟完整性解释圣经，因为它是一个整个上帝启示是一个完整的一体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再度的来读加拉太书。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整个读加拉太书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明白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得着那纯正的福音，真是你自己特别把我们分别，把我们恩待，你自己真的是照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既然我们所得的是从你来的纯正的福音，就让我们小心谨慎，能够在当中专一的跟随，让我们在当中谨慎分别，让我们不被其他错误的所搅扰，我们能够坚定的站在这样的一个纯正的真理上。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赐福给众弟兄姐妹，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